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思想了拆传在现代的情况，就是从1900年到今天的情况。17世纪的启蒙运动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也就把神的权威放在一旁了。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潮就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当中的理性主义认为人可以透过理性判断一切的知识和真理。当理性主义在18世纪进入教会，就改变了一些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称这一种以理性主义作为根基的信仰为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相信圣经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记录他的宗教经验，所以他们就认为没有神迹，没有人的堕落，也没有救赎等等。20世纪初，这思维就在美国的差会领域开始出现，后来也占领了世界基督教协会。离开了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主流派也是基督派，在戈培里牧师的号召下，在1974年开始了洛双世界宣教大会，以推动普世基督教在全球的拆传工作。传统基督教会有一段很长时间只是专注于传福音的工作，而忽略了社会关怀的工作。在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福音机构和教会都把这两方面的服务合并起来，让有需要的群体得到属灵的祝福，也在生活上得到改善。从1900年到今天，整本圣经的翻译已经从1900年的118种语言到1996年的344种语言，而到今天的704种语言。虽然如此，按威克里夫圣经翻译机构的统计，差不多还有4000个语言没有一节的圣经，等着要开始的工作还是很多。从20世纪开始，我们看见灵恩运动的兴起为拆传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此外，我们也看见拆传的人力资源慢慢的从北美洲和欧洲转向亚洲，而韩国和中国就是两个例子。现在让我们开始来思想关于拆传事工的一些课题了。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拆传最重的目标是什么。福音派的信徒从来没有怀疑拆传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完成主耶稣吩咐所有门徒的大使命，就是让世上的万族成为他的门徒，遵守他一切的教导。但是在完成主耶稣的大使命的同时，信徒是不是也应该参与或者是引动社会改革呢？以致不同的族群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基督徒们对这个的问题却没有一致的看法。因为受理性主义影响，有一些接受自由主义的宣教士们，他们对圣经越来越采取怀疑的态度，他们对传扬救恩就慢慢的失去了热诚，同时他们反而对西方的文明，好像经济、医学、政治等等的文化却是深信不疑，认定这些才是落后文化群体他们所需要的，因此他们主张应该以社会改革为重点。这些的信徒也称为社会福音派。 传统的基要派，也称为福音派的宣教士，在这个时候却认为宣教的重点就是应该传扬福音，因此他们也就忽略了关怀社会的种种问题。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普遍的对理性主义失去了信心，以致以理性主义为根本的社会福音派就衰弱了。相反的，福音派的教会却有很好的增长。同时间，他们又反省了过去的拆船方针，就发现了是忽略了拆船的文化使命。因此，格培里牧师在1966年的柏林世界福音大会就提出了福音与社会关怀是有关系的。后来在1974年的洛双世界宣教大会上，史托德牧师他说，拆船应该有双重的使命，一方面福音使命是首要的，另外的一方面关怀社会的文化使命却也是不能不顾的。文化使命源于圣经创世纪的第一和第二章，这一段的圣经记载关于有文化使命的有四项的特点。第一，神对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上。这一节的经文可以理解为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建立群体，或者是建立社会。第二，神让亚当为所有的动物定下名字，这表示人有责任研究宇宙，明白其中的关系和美丽，以致把荣耀归于神。第三，神把人放在一段园中，使他收理看守，这表示人有责任保护地上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海洋、陆地，不能够随便的误用。最后，文化使命也包括反思美的元素，因为当神看一切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就把第七天分别出来，特别祝福这一天。神在十诫的第三诫也吩咐以色列人又守安息日，让人可以反省和信足神的创造。但是自从人堕落了以后，人所应该履行的文化使命就完全失败了。不但如此，人在罪恶当中不停地破坏大自然和损害社会，以得到自己的利益。因此，虽然文化使命是先于福音使命，人必须在接受耶稣基督以得到新的生命以后，才能有效地履行文化使命。所以福音使命应该优先于文化使命，但福音使命却不能够代替文化使命。另外，无论文化使命的见证做得多好，总不能够代替神的话和福音。最后，福音使命应该是教会的重点，教会首要的任务应该是传扬福音和建立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教会和个别的信徒应该按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而行。不过，今天的福音派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的关系还没有一致的共识，却是有三个不同的观点。第一个的观点是以福音为主，文化使命是附着性的。第二个观点是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是伙伴的关系，但仍然应该以福音使命为优先的考虑。第三个观点是以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都是拆船的本质，没有首要次要的分别。在历史当中，拆船的文化使命在最早期的宣教士是没有把它们分开的。 在初期的教会时代，信徒们一面传福音，一面服侍社会。比如说，他们收养丢在路旁的孤儿们，而没有人去理会掉在路旁的尸体，他们也收了去埋葬。在中世纪的修道院，就同时是拆船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这些的修道院是拆船中心，因为他们训练修士们，又差他们去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建立修道院，向附近的群体传扬福音。他们是教育中心，因为他们有学校提供教育，甚至在第六到第十一世纪成为欧洲教育当中最重要的资源。这些的修道院也是文化中心，因为他们也为蛮族创造文字，又抄写希罗的著作，以保存了文化。在拆船先锋的时代的克里威廉和莫莱蒂也是很明显的例子。克里威廉用了九年的时间，争取了立法，废除了印度杀婴儿献祭的传统。他又用了大概30年的时间，争取了废除寡妇在丈夫丧礼被烧死的传统。而莫莱蒂除了传福音，他也照顾贫穷人的生活。他常常把食物分给有需要的人，他也收养了很多的孤儿。在今天，有一些的机构就是透过社会关怀的文化使命来做传福音的预工，透过满足某一个群体生活上或者是身体上的需要，然后再把福音传给他们。比如说在香港和加拿大就有福音戒毒所的福音机构，让一些不能自拔的瘾君子来到，先帮助他们把毒瘾戒了，再把福音传给他们，又让他们住在中心一段日子，每天都帮助他们研读圣经和安排他们有工作，让他们成为基督徒，生命改变以后再投入社会做一个有用的人。在法国的巴黎就有一位的姊妹受神的感动，她创立了一个侨胞服务中心，开始的时候主要是帮助赌徒和一些的妓女，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的燃眉之急，比如说帮助他们脱离了高利贷的罪债等等，然后才把福音传给这一些的人。
为了爱，他来到世界上，离开尊贵天，变成人一样。为了爱，犹太为故乡，与父是朋友，父亲是木匠。
为了爱，耶稣来到这地方，给我新生命，自由和理想。他背定十字架，他的爱使我心有盼望。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雅各书二章十六节这样记载，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因此信徒应该也关注人的生活上的需要。另外，主耶稣对于我们说要爱人如己，若我们很自然地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我们当然也应该帮助他人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总括来讲，文化使命是基督徒的责任，不限于教会的事工，而是在生命当中所有的层面，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等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宣教士，因为西方国家很富强，就以为只要把西方的文化，好像是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教育系统、科学方法等等，一成不变地放在其他的国家当中，就可以让其他的国家也富强起来。这虽然是出于爱心，他们却没有好好的思想，所有的文化其实都有缺点，而所有的文化也有可欣赏的地方。他们所做的其实是文化传送，而不是文化转化。文化转化是透过认识和明白神的话语来知道神的心意，把真理和怜悯放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以致能够按神的心意来过所有的生活。基督徒在文化使命的责任上应该有所行动，但是每一个教会和信徒都应该按神所给的恩赐、感动和环境来定下在社会关怀所参与的范畴和所投放的资源。比如说，绝大部分的社会都有生活在贫穷线底下的人，他们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很多的社会都有吸毒的瘾君子，他们也需要很多的帮助。教会和每一个信徒应否参与和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应该按他们的环境来决定。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星期只能够用半天的时间到一个服务中心做饭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只能用一个晚上把饭盒送给流浪的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就每个星期有一天到两天到小学帮助一些成绩不理想的学生补习等等，他们都是按自己的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基督徒信仰能够成为世界带来的，不是一套固定的生活方式，而是把生命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更新以后， 把神的公义和怜悯放在生活的所有层面上，就把社会按神的心意慢慢的转化了。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拆船的福音使命。福音使命当然是以传福音为主，那传福音是包括分享救恩和教导信徒如何遵行主耶稣所有的教训的。当得救的人数多起来的时候，就应该建立教会了。当注意的是，要是建立教会是最重的目的，那宣教士们就自然而然地专注传福音，引人归主，建立主儿学，也建立主儿敬拜、团契等等。当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所需要的就是让教会可以顺利地运作。但是要是这样的时候，宣教士就有可能忽略了培训教会领袖们，让本土的信徒可以尽快的自治、自养、自传。这恐怕就是唐朝的情况。当宣教师们来到中国传了福音，有人归主了，人数多了，教会也建立起来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积极的培养本土教会的领袖。以致宣教士被驱逐的时候，教会就倒下来了。因此，要是目标是建立教会，或者是建立独立的教会，那教会的管理与运作就不一样了，必然会培养能管理教会的信徒。但是，能独立管理运作的教会，却不一定是能够执堂的教会，因为能执堂的教会所需要的思维和教育、运作技巧等等都不一样。要是把建立一个能够不停建立能执堂的教会的目标定下来，那教会的一切都会朝这个方向前进的。这教会在教导方面就注重建立教会的领袖，培养领袖的时候也强调领袖是必须培训下一代的领袖的。在教会的管理方面，也应该是不停地为执堂来祷告，祈求神的引领。而在经济方面，也会不停地为执堂预备。那当然，在行动上就不停地预备执堂的弟兄姊妹，选择地方落实执堂的项目等等。但是能执堂的教会却不一定是一个拆船的教会，因为我在想，一般的人去结束同胞都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拆船的教会需要更远大的眼光和培训更愿意为主献上自己、为主受苦的信徒。在教导上，拆船的教会需要认识普世拆船的需要，而不单单是所在的城市的需要的。拆船的教会需要有系统的教导、培训和训练信徒拆船的工作。这些的工作不单只需要教会特意的安排和鼓励，更需要教牧的身教言教，不单只有知识的教导，也要以身做榜样。今天所盼望的是众教会都在不停地建立能执堂的教会，又火热地在拆船施工上面。从以上的双重使命来看，福音使命是必须的，文化使命却也是不能缺的。有一位学者唐斯，他用了撒种和收割来比喻文化使命与福音使命的关系。他认为文化使命的工作就好比松土和撒种等等的工作，而福音使命的工作就是收割。 没有好的撒种的工作而期待丰收，那是不可能的。唐氏认为信徒应该重新检讨撒种者的角色，教导教会的弟兄姊妹如何撒种，有策略和计划的撒种，也给撒种的人有支持系统和预期。撒种是一个长时间的工作，有些的时候甚至在一代撒种，下一代才能够看见收割。盼望神感动众教会，让众教会在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两方面都不停地进步，好好地服侍这一代的需要。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不单是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得到永生，也能够在你里面享受平安喜乐，更可以让我们把你的公义和怜悯放在社会当中，让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合你心意的世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活出盐和光的生命，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